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2008年1月18日至20日，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巡回至加拿大多伦多市，热情的观众中不乏政界、艺术界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下面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感受。在18号的首演中，国会议员科林·卡里本来打算在演出进行到半场的时候就离开，因为他在晚上需要驱车5个小时赶往渥太华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但在上半场结束时，他却决定继续留下。他用太美了来形容演出。
这些神韵艺术家通过音乐和舞蹈所传达的精神都太美了，你不可能不被打动，很难讲哪个最好，因为整个演出都让人称奇。我喜欢那些鼓手、蒙古丁王舞以及藏族雪山白莲，这种艺术境界、能量、精神、舞蹈与音乐真的打开了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这是我第一次看演出，我建议以后人们尽早买票，否则票可能很快卖光了。
第一次观看神韵演出的安省教育厅长凯瑟琳·维恩最喜欢的节目也是大堂鼓励。
I love the drummers.
我喜欢那些鼓手，他们触及到我内心深处，太棒了。这些音乐舞蹈与我们内心深处直接沟通，真的非常值得来看。我非常高兴我赶到这里了。驱车1个多小时来多伦多看演出的滑铁卢市长哈诺对天幕赞不绝口。背景美得令人难以置信，非常微妙，总有东西在移动。有那么一幕，两个年轻人在庙宇旁，那些佛像在移动，水也在动，真是令人难忘的经历。哈诺市长还表示，讲述法轮功受迫害真相的舞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中国政府想禁止法轮功时，法轮功练习者说，不，我们要坚持真善忍的信仰，真的很让人感动。艺术界的知名人士是怎么看待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呢？德尔艺术基金创办人及总裁玛丽莲·菲尔德称赞整场演出。当记者问到最欣赏的节目时，他表示，晚会所有的节目都很精彩，很难说出哪一个是最好的。
They all impress me just as much. It's very, very difficult for me to choose.
加拿大约克大学戏剧学院教授约翰·美贝利表示，
Technically, it's amazing. I was just saying the quick changes, the costume quick changes.
从技术上说，演出服装更换如此神速，令人惊叹。高科技的天幕时间把握精确，美轮美奂。舞蹈组的技巧非常专业，舞蹈美极了。
Dancers is phenomenal. It's beautiful, beautiful dancing.
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团首席教练美格达琳娜·波帕对中国舞表示赞赏。很有意思的是，中国舞竟然有这么丰富的表现形式，女孩子的动作很美丽温柔，男孩子的动作都非常阳刚。 加拿大芭蕾舞团首席演员瓦妮莎·哈伍德女士表示，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场演出，我觉得编舞相当出色，舞蹈、音乐和演员之间配合得非常完美，非常专业，太惊讶了，我完全没有想到会如此完美。华裔小提琴家周仁伟非常推崇晚会所提倡的传统道德观念。
我认为整个晚上演出所传达的信息是非常好的，人精神上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而在现代的社会里我们往往忽视了它。
教育界人士则认为晚会传递的价值观对社会很有益处。肯·寇兹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艺术系主任、历史学教授，看了上半场演出后，寇兹教授说他非常惊喜。
这个演出太棒了，集中了我们人类的各种情感，有那么多美好，然后是悲伤，再来希望，然后又是喜悦。很多人对亚洲的认识是，那里是彻底的现代化世界，那儿的人忘记了自己的历史、过去和文化，他们对物质的创造感兴趣。但是所有在亚洲住过的人都知道，能够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力量来自于深厚的传统文化，他们过去多元的信仰。我是个历史学家，我常提醒人们，你们应该理解那里的历史、那里的文化，那样才能够真正理解那里发生的一切。
寇兹教授说，他的一双儿女都来了，看到这么丰富的一台节目，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高兴了，他们都特别喜欢。多伦多教育局拥有560所中小学校，教育局主席约翰·坎贝尔看完演出后兴奋地告诉记者，
I think the show is spectacular.
太精彩了，我觉得演出清晰有力地表达了忍让、理解的内涵。我一定会推荐给我在教育系统认识的华裔朋友，演出能帮助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背景，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芭蕾舞学校校长科瑞·泰勒和他的学生瑞乔第二次观看演出。
There's no words to express.
演出异常精彩，甚至没有语言可以形容，非常震撼。最重要的是，舞者是用他们的心传达舞蹈的内涵，并不是完全依靠技巧。明年我将会带我的20到30个芭蕾舞的学生来观看，让他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舞蹈。我也看过很多团体的芭蕾舞表演，但神韵的演出无以伦比。我认为世界上最有内涵的文化来源于中国。以上是明慧广播电台记者综合报道。
神韵晚会再现中国传统价值观。2007年末，中国某知名电视主持人跟同是电视主持的丈夫因为婚外情而大闹中央电视台，成为大陆网络上最热门的话题。当事人在过程中反复引用了一位法国外交官说过的话，如果中国不能输出价值观的话，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的，从而也引出了关于价值观的讨论。作为一个整体，这个社会丧失了传统的价值观，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道德危机。美国《华尔街时报》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描述当今的中国，说赚钱成为了中国人的信仰，没有道德信仰约束，没有媒体言论自由监督的中国，而金钱拜物成为主旋律，其发展走向能不可怕吗？2007年底，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神韵艺术团从美国开始全球数十个城市的200多场大型巡回演出，以中国5000年文化的敬神重德的价值观为基础，以纯善纯美的艺术感染力在海外引起轰动，好评如潮。纽约戏剧评论家郭静子表示，从第一个节目《万王下士》到最后一个节目《古韵》，整场演出给人一种细腻委婉而又磅礴辉煌的气势，展现纯善敬神重德的内涵，给人一种新生光明的力量。著名社会经济学家程晓农表示，晚会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向华人和西方观众 充分展现了完全没有党文化痕迹的中华文化的状态，而这正是人们目前所需要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教授 Roderick Gourney 表示，晚会中传递的真诚善良的信息跨越种族，是所有人都应该遵循的美德，是东西方共同的价值观。中国的价值观在哪里？就在北中共洋气的传统文化之中。五千年的文化留给了中国人真诚善良忍让仁义礼智信等等美德，神韵晚会正是要再现中国的传统价值，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根基所在。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音乐之家奏出新的乐章，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现场伴奏的神韵艺术团乐团，以中西乐器合璧的创新与一流的艺术水准，完整地诠释了神韵原创音乐中的深刻内涵，被世界顶级音乐专家盛赞为独一无二、净化心灵的来自天堂的音乐。也有很多观众被神韵音乐感动得落泪。神韵乐团的艺术感染力究竟来自何方呢？也许乐团指挥陈汝堂一家的修炼与艺术创作心路能够帮助我们探寻这个答案。陈汝堂先生的夫人陈宁芳女士和女儿陈英都是神韵乐团的成员，他们不但是一个音乐世家，而且是一个法轮功修炼家庭。全家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儿子陈刚当时是北京合资公司的经理，他是全家最早修炼法轮功的。陈汝堂看到儿子修炼后变得非常乐于助人，身心状况变化很大，于是开始对法轮功产生兴趣。可是没料到刚开始看讲法录像带几天后，陈汝堂这个有着30多年烟瘾的老烟民奇迹般一下子彻底戒掉了烟，不久肝痛胃痛的毛病也一扫而光。那时陈氏夫妇是由中国文化部评定的国家一级演员，是中央交响乐团的音乐家，而陈汝堂先生是全乐团最瘦的一个，脸色又黑又黄，可是修炼后却满面红光，健步如飞。从此全家比学比修，其乐融融。然而迫害开始后，陈氏夫妇只因为说句公道话就被非法拘留1个月，儿子陈刚被北京团河劳教所非法关押1年半，期间遭到几根电棍同时电击，10几天不让睡觉等酷刑。后来陈氏夫妇来到美国，在海外法轮功学员和正义人士的营救下，陈刚于2002年也来到了美国，一家人终于得以团聚。这样一段波折而不寻常的人生经历，却给他们带来了音乐创作的灵感。陈宁芳在30多年的演奏生涯中从未尝试过作曲，而参加神韵演出后，他才思泉涌，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乐曲。 陈金芳说，音乐是一种神圣的语言，真诚与善念是歌曲内在力量的不竭源泉，内涵纯正美好，观众才能从中受益。他说，要想感动别人，首先要感动自己。我常常被大陆法轮功学员那种坚韧不屈的精神感动得落泪。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他们不论严寒酷暑，不畏生死，奔波于大街小巷发真相传单，利用一切办法呼唤正义良知。那种超越生死的道德勇气和大善大忍的胸怀，感动人心，震撼天地。我就想通过乐曲尽量展现他们的伟大境界与真善忍的力量。陈汝堂说，我们开创新的文化和艺术形式的灵感和智慧都来源于法轮功修炼。比如我们的乐团是一个完整的西洋管弦乐队为基础，加上中国传统的乐器，像二胡、古筝、笛子等作为领奏，这样东西合璧，既能表现辉煌，又能表现细腻的东西。很多专家都觉得从未听过这么好听的演奏。谈到神韵晚会成功的原因，陈汝堂说，真正的艺术要感染人，并能陶冶性情，提升人的道德。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古人认为，字如其人，画如其人，情如其人。演奏的乐曲声音同样体现了演员的个人品质。神韵乐团的50多位演奏员中，无论国家一二级演员还是大中学生，大家都修炼真善忍，非常注重个人修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纯净自己的思想。乐团讲究的是和谐，成员虚心切磋技艺，心中想的是如何配合整体，怎样把最好的内容奉献给观众，而不是突出个人。演出中谁上谁下都毫无怨言，以这样纯净的心态演奏出的乐曲，传递出的是纯善纯美。我在指挥的过程中都要尽量地控制自己的感情，因为节目中体现出来的慈悲内涵太感人了。陈汝堂还说，神韵的理念就是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回归正统艺术。修炼人对神佛崇敬，表现神传文化就会更加惟妙惟肖，使神韵的演出远远超出了娱乐这个层面。人都有向善的心，人们在世俗中，纯善的本质被埋没许久。在晚会中，人们找到了这种久违了的正统文艺的感觉，这也是人们震撼落泪的原因。我过去只接受党文化的无神论教育，对传统文化的精髓一无所知，修炼法轮功后才知道传统文化如此博大精深，便开始学习神传文化，并在这四届神韵晚会的艺术实践中展现这一切。我体会到中国神传文化可以启迪人们的善念，回归人的正统道德和价值观，找回自己的根，这对人类的永远都是有益的。我将付出全部的精力来做这样的事情。这次神韵演出，陈汝堂以超强的记忆力将30首乐曲全部默背于心，完全根据舞蹈演员的动作来指挥乐队，使整个演奏与节目结合得浑然一体，一流的演出效果令人赞叹。
法轮功给了我新生。下面是一位美国博士讲述的亲身经历。我叫汪志远，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心血管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我于1983年开始接触气功，当时我患有肌肌萎缩症，中西医都无法治疗，西方医学明确地把这种病判为不治之症。我自己也是医生，深知走投无路。1998年2月，国内的朋友告诉我，法轮功是真正的修炼大法，是最好的功法。 第一天听老师讲法时，反应非常明显，后背感到有一股股热流。听完课后，眼睛明亮，头脑清晰，全身舒畅，这是老师给我清理了身体。第二天，胃病、尿结石的症状消失了，肌肉跳动、无力等症状很快也消失了，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1999年3月，在纽约法轮功修炼心得交流会上，我见到了李老师，师父亲自解答了我和儿子的问题，解除了我修炼中的疑虑，真是极大的鼓励。我是个坚强的人，可那天我却一直的在流泪。此后我体会到了李老师讲的很多超常现象，越感到大法好，就越想介绍给更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劝我母亲修炼大法。出国之后，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多病的母亲，心想如果能让她得法该多好，至少可以去病。我告诉她，法轮大法不是一般的练功，而是修炼。3个月后，我打电话回去，母亲说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我听讲法的第三天头脑清晰了，眼睛亮了，以后每天早上去公园参加练功学法，只练了1个月病都没了，现在什么家务活都可以干。曾经年迈多病的母亲声音洪亮，语气坚定，真是奇迹。她曾经是晚期肺癌患者，放射治疗后身体虚弱，还患上了高血压、糖尿病、胆结石、胃炎、关节炎，整天头昏眼花，心慌气短。医生对她的治疗失去了信心，经过1个月的修炼康复，每天7个小时练功学法，还干家务活，这奇迹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经过修炼，我深深体会到法轮大法是真正的正法修炼，可以使人心灵升华，身体健康，成为一个高尚的人，超常的人。
从偷盗村到道德高尚村，这是发生在湖北省武穴市一个院子里的真实故事。10年前，这个有着数十户人家的院子一度风气很不好，很多人家不务正业，不好好干农活，看谁家稻田里的谷割了还没收，晚上就去拿，见到谁家菜园里的蔬菜长得好，看着没人就去摘，院场里放的东西一眨眼就没了。1998年，这个院里有几个人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们修炼后用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自身做起，带头做好，勤俭持家，依靠劳动致富，带头上交国家土地税和积极参加村里的各项社会公益活动，并向乡亲们弘扬法轮大法，使院里几乎家家都有人陆续走入了大法修炼，院里的风气和乡亲们的精神面貌也因此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真善忍的种子已经深深扎在了人们心中，做好事积德，干坏事损德的说法在这个院里已经是家喻户晓。由于人心归正，在乡亲们中形成了热心农务、勤劳致富、家庭邻里和睦、幸福祥和的好氛围，以前的懒汉偷盗之风早已荡然无存，而被重德行善、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的新风尚所代替。2004年，外村有位木匠在这个院子里帮人盖新房，收工时将价值500多块钱的电锯放在了路边，忘了带走。没想到第二天，好心的屋主帮他收好电锯，完璧归赵。2007年，院子里先后2次有人弄丢了几十块和100多块钱，后来被找到的钱都原封不动地回到了失主手中。以前由于懒汉偷盗，这个院子在周围留有骂名， 如今成了全镇闻名的道德高尚村。近年来，院子里一户户新盖楼房拔地而起，还出现了许多如危重病患者神奇康复和遇难成祥的神奇事儿，使人们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神奇，看到了在世风日下、道德下滑、危机四伏的今天，法轮大法是可以拯救人类的高德大法。
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这一次，世界何时会清醒？瑞典的瓦姆兰省《人民报》刊登了一篇读者来函，文章中提到，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恐怖经历现在正在重演，在地球的那一边，无辜善良的人们被成批的迫害致死，这一次世界何时会清醒？文章中说，犹太人费洛利亚·格拉女士和阿里斯特·科普勒先生写出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恐怖经历，是为了提醒人们，邪恶、谎言以及诽谤是如何轻易的欺骗、愚弄和控制人们。我们经常需要这种提醒，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惨事现在正在重演，在地球的那一边，无辜善良的人们被成批的迫害致死。文章中并提到，希特勒在2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在德国城市与郊区散布侮辱犹太人的谎言，渐渐这些谎言在德国人民中被接受为事实，所以当希特勒下令镇压犹太人时，人们只是站在一边观看。中国的独裁者江泽民对善良的法轮功民众使用了希特勒的方式，也就是让谎言重复100次，利用各种国家机器、新闻媒体和各使馆领馆不停地散布有关法轮功的谎言，同时封锁法轮功的网站和一切有关法轮功的真实消息，并使官方谎言遍及世界。遗憾的是，它使很多中国人，甚至一些西方人、媒体以及政治家受到毒害，以为法轮功是危险的。文章又说，这个祥和的功法使人强身健体、修身养性、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就是这些好人，法轮功学员被杀害、被酷刑折磨、被强奸、被强迫流产等等，这全都是在江泽民的指使下干的。独裁者下的邪恶命令使得法轮功学员惨遭迫害，不论是孩子还是老人无一幸免。作者说， 费洛利亚和阿尼斯特讲述那些可怕的经历，是让世人吸取教训。这一次，世界何时会清醒？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